要跟你们分享的这一章呢，是让我很兴奋的哈，所以没有影响到，我是很感恩的哈。那我们已经进到这个启示录的，已经要进入最高潮的时候了哈。那后面呢，上次其实到16章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说，最后一碗好的斋已经用尽了，等于说到一个尽头，是一个终极的时候了。好，接下去的17、18章呢，是让我们再把那个好像那个镜头把它放到更细节，而且基本上17、18章是我们这个七碗里面给我们的信息。什么叫信息？就是神要对我们说的话。好，前面的话可能告诉我们一些细节，会有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发生。那么今天呢 ,17, 下次我们就看 18, 好，那到19就是一个大结局，然后也是圆满的结局，好，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是进到最高潮的地方了，好，值得我们喝彩，值得我们在神面前就像上次一样，我在那里敬拜神，非常非常非常前进的来敬拜神，赞美他的工作，赞美他的大能，奇哉，大哉。那今天呢，这个17章呢，基本上是让我们从这个情景里面，最后的征战，最后一战，我们来到那个阿米奇多顿的这个，这个最后一战里面呢，让我们认识到这里面的，我这样讲好不好，角色。好，比如说我们说啊，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有哪些国打哪些国，然后第一次战是哪一个国它怎么引起的，我们都有一些这种知识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在这个最后一战，好，这个阿米吉多顿这个最后一战，我们上次讲过了哈，我们不用在启示录里面呢去对照说哦，这个是哪一个时间，这个是关系到在哪里，或是跟哪一个人，不是的，这其实都是启示文学哈。如果我们要这样做也可以，但是基本上不管它的数目字哈，都是有它的犹太人的这种他们的文学跟文化里面有他们的意义。那我们也学到了哈，七代表什么，六代表什么，八代表什么哈，还有12代表什么，我们都学过了哈。那我们这些呢，都不要去计较它的数目是怎么样，几个，像今天我们会看到一个七座山。那我们就想说，哎，哪个地方有七座山？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用我们的心去猜想，应该是这个，应该是那个，都有可能。但是我想，神给我们启示录的这本书呢，不是这个目的，所以不用太。你可以查很多资料，去想说，哦，这个人这样讲，那个人那样讲，那今天呢，基本上呢，我们要聚焦在最后这一站里面的角色，这样讲好不好？角色。好，那你看到我们有几个角色，好，第一个大淫妇，第二个女人骑的兽，我们要兽，好，那个兽包括两个是本来有的，还有第八兽，以前没有现在有的哈。然后第三个谈到羔羊，然后记得吗，前面有一句话，羔羊到哪里，然后呢他的子民就跟他到哪里，所以在谈到羔羊的时候呢，就一起谈到蒙召被选有忠心的跟他在一起。好，那今天的话我们其实每一段圣经都有它的信息啦。信息就是说要告诉我们要得到放在心里面，然后我们要思想，我们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然后相信神的话，相信神应许的。所以启示录里面有一句话非常常常提醒我，圣徒的忍耐就在此，圣徒的忍耐就在此。好，那现在呢，我们把主题经节念一下好吗？
第一个是约翰一书5:19，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第二个是希伯来书11:25，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好的，好。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全世界，这个日头下面，全世界地上住着的人都握在恶者的手下，这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现在暂时的，因为我们是客旅， 还在这个世界，还在他所掌权的掌恶权的这个下面，所以我们会走一条路是跟基督同受苦害的。苦的话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少数，我们是跟人家不一样的，我们要为着我们的不一样而付上代价。害的话是外面的环境加给我们的逼迫也好，对我们的凌辱也好，都有可能啊。然后对我们的不理解啊，都有可能啊啊，甚至这种情况会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的成员出现，有信跟不信就会有，我会有一些敌对哈。那在这里呢，告诉我们摩西的信心是什么？他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当我们属天上的人，跟在地上这一些这个世界上住着的人，他们没有神，我们有神哈。那我们未免会在我们的人生的旅程中要碰到一些试炼也好，是为了让我们更纯，像纯金一样。试探的话是历练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能够成为得胜的人啊。那但是我们有个心智，在地上是暂时的，天上是永远的。诶，我说上次有问你们一个问题，到底我们是从天上来看我们地上的生活，还是我们在这是这一组吗？我有点
周二刚问的，不是这一组
啊。你帮我把问题稍微重复一下好吗？你如果你有印象的话，等于说当我们看完我们学习这些圣经神的话，一方面他让我们看到以后必成的事，必成的事，那我们的信心是不是也因着必成的事可以坚持到底？然后告诉我们说信徒是要忍耐的，他的忍耐就是在此，在于这个世界上跟我们格格不入。好，那我那天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我们是往天上爬上去，还是我们现在是在天上跟基督同坐在那里来看地上的啊这一切？好，这两个眼光不一样，一个是我很努力要往上爬，往上爬，好，有时候爬快一点，有时候爬慢一点，一个是从上面来看下面的我们这个客居的生活，好，我们的心已经在那里，天国在我们心里面嘛，所以我问了那个问题哈。你要帮我们念我那个问题吗？大家也可以一起思考。
好的，就是这样。您是说我们在地上过日子是爬天梯往上爬的这样子，还是说从天上的眼光位置来过世上的日子？
对呀，我想我们可以用很多经节来让我们启发，我们知道说到底你是在爬天梯啊，还是在已经位置在基督同坐在那里，然后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用一个永恒的眼光看这个至暂至清的日子，然后我们有一个笃定说我已经在那里。好，这是可能是我问题的意思了。那当然不是这个主题哈。那我想跟这个也有关系，当我们看了这些启示录的这些意象啊，跟约翰看到意象，耶稣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见证哈，这样一本书的时候，就是要给我们眼光定在哪里，然后从我们的眼光，从我们的心智定好了，然后我们就知道怎么样走完我们客居的日子。记得旅客的客，客居的日子哈。好，刚才刘品也帮我们念的第二个经节哈，是全世界握在恶者的手下。好，这个世界代表什么？记得吗？约翰伊万提到什么叫世界？你们谁可以记得告诉我？
世界的系统，整个一个风俗。
OK， 好，好，好，对，世界的系统，它的风俗，它的文化，哈。那我现在请大家回想一下，看你们有谁记得这个经节哈。约翰在他的约翰一书里面，他提到说，不要爱世界，因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凡世界上的事，有什么什么什么，有谁记得有什么？大家回想一下，你稍微有印象答一下就好了，没关系。
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
是的，是的，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肉体的、眼目的，还有我们的骄傲，嗯哼，这个世界的啊，那这些事情都不会长久的，这是圣经神的话告诉我们的，所以 从这样的一个，我们是现在目前是可以说暂时的握在恶者的权势下面，但是我们有一个愿意跟主耶稣同受苦的心。如果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救主走过的受的苦，甚至保罗说效法他的死啊，都是不会太过分的啦，对不对啊？好，那么现在呢，从这几个经节我们要进入17章，等于说在这个终极的最后决战，那我们知道谁一定得胜嘛，因为已经告诉我们了哈。这个当中呢，这一章呢是在告诉我们，前面是告诉我们说那几个灾已经到完了，到尽了哈。然后来到17章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这个特别聚在这个里面的谁跟谁征战那个角色里面哈。那我们现在先念一下18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第七章启示录17章
一到五节。
好的。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隐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们看，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饮，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妙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灾劫。
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
好，在这里谈到有一个大淫妇啊，这个第一个角色大淫妇啊。那这个大淫妇有没有谁你看过知道大淫妇在指什么？这一章的最后在指什么？
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
OK， 第16最后一节18节啊，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那个大淫妇哈，来到这里哈都是大的了哈，大淫妇大罪人哈，嗯哼，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所以当我们谈到大淫妇她的行为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都要有一种象征性的联想，不是只有在指一个淫妇哈。到了最后这几章呢，会出现两个妇人。前面曾经有提过一个妇人，要生孩子的妇人，对不对？那时候我们提到是以色列哈。对啊，那现在呢，谈到这个淫妇，到最后第20章说谈到什么？谈到教会，19章就开始了，教会成为心腹，已经是心腹了。所以一个是属地上的叫做大淫妇，那他基本上是要让我们放进大城。那么这些大城呢，因为我们晓得哈，从前面那一章一直到后面都在讲大比伦倾倒啦，大比伦倾倒啦，大比伦是一个国度，一个国家，一个帝国，而且呢也不是只有指那个地方，那巴比伦已经没有了，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他的文化，这个帝国里面的一些精神好像是一直在重复的，某一个模式一直在重复的，他没有把它拿到今天的哦，哪一国没有啊，而是以那个时候的他们能理解的，其实那时候他们最能理解是罗马政权啦，因为罗马政权就正在约翰写这个书的时候，他们可以马上就想到暴政就是罗马。但是我在想约翰神用巴比伦的话是非常精确，而且是非常有智慧的。你想嘛，如果约翰写一本书里面都写罗马怎么样，罗马怎么样哈，那事实上在讲罗马的时候，他们的那种暴政，他们的那种亵渎神，那么那种对基督徒的迫害哈， 它基本上是知罪的哈，就是强度越来越大的时候呢，想说它那是罗马城，他们也很繁华，经济也好，政治也好，都很繁华，都很有名，对不对啊？如果要这样来讲的话，是他们能够理解的。可是呢，神就用那个巴比伦。那从但以理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事实上神用一个金银铜铁泥来展示所有以后会发生的，然后会发生的这个帝国哈，这个霸权，这个帝国里面的精神文化，它好像在滚一样啊，那个模式一直重复，一直重复。这里有一个，上次约翰讲了。这个敌基督是已经有了，已经来，而且不是只有一个哈，这一段那一段那一段，那它是越来越强烈，而且呢越来越严重啊，但是它是属于一个模式啊。那么现在呢，所以呢这个大淫妇是等于在讲大城，那我们讲嘛，大城就是很热闹的，很繁华的啊。那为什么用淫妇来形容它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哈，一个淫妇是怎么样的一个特性？
就是拜偶像的，
对对，他这里面有拜偶像的很的，就是说他是不忠诚的啦，哈，就是我应该归属于一个男人，可是他怎么样？他就是有他的偶像，他就是要别的，哈，要那个哈呀，然后他是以基本上呢，如果说拜偶像跟以前我们讲过了哈，跟那个贪婪有关系，然后一个淫妇她以什么为生？以钱来卖身啊，对不对？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啦。我们从这里想到说，到底为什么她说她是淫妇啊？所以我这里提出来几个这个淫妇的几点哈、啊。一方面呢，她没有贞洁；第二个，我们的那个大纲里面哈、啊，第二个她没有德性啊；第三个，她是没有尺度的，因为她喝尽了。他醉了，醉了就是越喝越多上瘾了哈，喝尽了血，那个血是指就是基督徒被逼迫为主的缘故舍得生命，被逼迫有时候殉道的这些人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淫妇的形容呢，他事实上是属于就是因为醉的话越来越醉，需要越来越多啊，然后呢这个大淫妇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大的影响，什么都在里面。我在刚才那个陈姐讲到说拜偶像，那一拜偶像的话，拜一个是不够的，偶像的话可以是很多种，有形的无形的。那刚才提到说大城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想象一下，从巴别塔那个时候人类就想要盖个塔通天嘛，啊，然后来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那个尼布甲尼撒说：“你看我所造的，你刚刚看得非常的自己很骄傲的哈 ，OK。”然后现在呢，这些大城呢，就不是只有一个了哈，罗马当然也有哈，罗马它也有哈，现在的话，哇，一个楼比一个对一个城比一层高，为什么会一个比一个高呢？好像还有要就是都在竞争啊，都在竞争，还有很多大城啊，大城里面的楼啊，就大家那种要表示说我比你强，我比你高，那个巴别塔的那个时候那种精神，人认为我可以胜天的那个精神是越来越明显，反正耶稣讲的一切都是强度越来越大，灾害的强度还有人的邪恶的强度也越来越大啊，所以基本上这个大淫妇呢，是在指这个大城里面的一种文化，很奢华啦，拜金啦、啊、对不对？他穿，你看他穿的那个紫色的，那个只有贵族性的那种颜色啊，然后呢，基本上哈、啊、是在指他们的宗教偶像哈、啊，拜偶像。那个宗教里，因为一拜一有偶像，就会有贪婪，贪婪就无厌嘛，贪得无厌、哦、就有这些，所以这是一个基本上的大环境。只要有那些大城，我前几天听到一个消息，我刚在问，刚刚本来在问那个 他们在2030三几年的时候有一个计划要在，就是有一个那个有一个计划要盖一个，它可以是罗马城的几倍几倍几十倍哈，那可以是哪一个城的几十怎么倍啊那个哈，那这当然我们不去想到哪一个城哪一个城了哈，但是这种人文人定胜天，它需要用一个标记来表示说，你看我们多么行，我们多么有能力，一定会越来越明显。但是我是稍微了解说有个一个这样的计划，它要成为到时候要成为所有全世界的一个标记在那里。在这样的城里面，我们知道一定是金融经济，那也一定是这种政治，一定有嘛，政治才能够保护经济嘛。所以这个是谈到这个大淫妇，大淫妇哈，嗯哼。刚才念到第六节了哈，十五节念一下。
17章15节，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在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
好，他做一个解释了。好，做一个解释。大淫妇就是城，大城。很繁华的城啊，大家很向往，可能很
纸醉金迷、
啊。对了，对了，对了，再讲一次，你再讲一次。
纸醉金迷，
对，现在已经不是纸了哈。OK， 好，那现在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在众水，等于这个水哈，我们以前讲说海是这个世界哈。等于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已经不是只有一个政权一个帝国了，是多国多民多方。记得以前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各国各民各主。好，这两个意思有什么不一样？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在于各跟多有什么不一样？我这样讲看你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哈。各国各民等所有全世界的有国家，那里就有份啊。那来到多国多民的时候，是不是一部分？这样你们能理解吗？多国多民，但是不是各个国都有，也不是各个族都有，你们这样可以理解吗？
哦，了解了，就是说他
哦，理解了，理解了。
嗯哼，等于说呢？现在我们在看的这个讲的这个城啊，一直讲巴比伦大城，巴比伦大城包括里面的它的淫秽啦，它的这个奢华啦，哈，它这个这个偶像啦，各种罪恶之极哈，这些呢是显出在全世界的某一些，而且是大部分的国家。啊，有不一样哦，哈，还是有不一样的，哈。那这种现象跟征兆呢，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了。或许以前你说哦，哪一国是最大的国，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最大的国，至少现在知道就两个，就是我们知道中国跟美国就在相持不下，哈，就已经都在一个基准上面了，哈。那还有其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啊。所以我现在是要大家了解说，这个事情在18章帮我们讲得很清楚的时候，细节很清楚了，现在先把它的架构搞清楚，等于说现在谈的是针对大部分多国，不是只有一国啦，其实讲的是不是只有一国啦，是世界上几个国结合在一起的，几个族一起的啊，联合起来了，这是这第一个大淫妇哈。好，那么接下来谈到女人这个淫妇骑的兽，所以我们会看到哈，我们会看到，基本上当我们发现这个一个角色一个角色出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事实上是一个权柄的一个网络，然后它里面是有阶层的。权柄也好，罪恶也好，它是有阶层的啊。那始作俑者呢，就是撒旦魔鬼。 因为全世界握在他的恶权的下面。那么他的下面呢，一个角色就是大淫妇，就是这个世界的很多多国多城多族的这些基本他们的文化。啊，他们的文化的话就是一直想往上爬，对不对？然后刚才我讲的那个建筑物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啊，竞争也好，所以它是一个所谓的，等一下我们再看，它是个联盟啊。那它的结构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倾向，等于说多国多民这些呢，他们为什么会出来同样的，因为他们已经一方面同化了，已经渗透了，已经都彼此影响了，那他们有一个同样的心想要追求这样子啊。好，那么现在这个大淫妇坐在兽的上面，那我们来念这段圣经好了啊。好，七八九十先念这几节。
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
好，从这几节里面看到女人所骑的兽，等于说这个女人是很明显可以看到的，因为多国多民多族都呈现某一个同样的文化同样的现象啊。当然啦，有人就会说，哦，那指哪一个国，可能就把名字点出来，但是我们已经说过了哈，请我们不要放用心在这个是那个数目的意思到底在讲哪一个国家，这个我想因为圣经学者他们都没有定论哈，所以我们就不多去讨论这个。那不管怎么样，它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女人是骑在这个兽的上面，然后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到底是个兽在操纵女人，还是女人在操作这个兽。一般的话我们骑马这个骑的人会有一个缰绳，对不对？会操作他所骑的。但是这里谈的不一样哈，那他是被把女人举上去哈。那现在呢，刚才告诉我们在这里天使又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哈，跟那个约翰讲哈。叫约翰说呢，他刚才讲说这是一个奥秘啊，这是一个奥秘。所以奥秘的话就不是我们可以很清楚很细节的去指示说，哦，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不可以演算的啦，可以这样讲齁。好，就等于说要揭开奥秘是不要被揭开的齁。那么在这里呢提到说呢，智慧的心第九节，在此可以思想。思想什么呢？前面那一句话，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然后呢，所看见的兽呢，这形容两次了哈。那他们的终局是要归于沉沦的哈。好，先前有，后来又没有，然后又有。有想到当天上在敬拜神的时候，他怎么讲？昔在，今在，永在。所以当我们的眼光在看这些启示录的给我们的启示的时候，使者对那个约翰说，你要用你的聪明，从天来的智慧的聪明来思想。等于说很多人被诱惑了，觉得好像这个世界越来越好。可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敬拜的是昔在、今在、永在。那么现在谈到兽的时候，它是先前有，后来又没有，记得吗？为什么又没有了？前面我们谈到 他的那个权柄被怎么样？他在谁的管理之下？这个兽的权柄在谁之下？
在神的管理之下。
对，在神的下面。啊，他不是，他不可能跟神比拟的。可是他们就是要用这个跟神好像做了一个跟神做了一个拷贝，很像一样哈，里面也有一个也有一个基督的形象，但是我说是假基督啊，是这个敌基督啊，然后也有假先知啊，所以呢，好像那个三位一体又呈现，然后还有一个还会死了，还在复活，他基本上是在拷贝。魔鬼最喜欢做这种事情，他对夏娃怎么讲？他说：“如果你吃哈，不会死了，不一定会死哈，你吃的可以像神。”所以魔鬼有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他要追求的是，他其实是要等于神了，他变成要串神的位置啊，但是他讲的话半对半不对。可以像神，我们本来亚当夏娃本来就有神的形象啊，但是为什么还要用这个吃这个来像神？那他在这里讲的像神说，已经不再是说，哎呀，我的性情、我的形象有神真理的形象，有神圣洁的形象，不在这里了，在什么像神？意思是说，我可以跟神好像站在一个同样的位置。等于是一个很自大、很骄傲、很大的野心。那他也明明知道不可能，但是这个撒旦魔鬼的这种堕落的天性，就是要破坏、杀害、毁坏。因为他那个心里面、那个心智里面那个野心要好像他要变成，因为他就迷惑所有的人。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敌基督的话，我假基督了，现在是假基督哈，他会让大家觉得，哎呀，这个是和平的和平之子哈。你看他来的，本来这里有风暴，经济风暴，那里有什么样的问题，战争什么，他都把我们摆平了，好像我们就这样就好了。那我们觉得好像他就是那个领袖了，啊，所以现在这一节我觉得很重要，我们要知道我们拜的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都是什么？以前没有，以前有过，现在又好像没有了，然后又会再出来。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对我来讲，这个是一个我们敬拜真神、独一真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抓住的真理。我今天要的就是永远不会过去的，我拜的是从根骨到永远就是我的神。所以当神把以色列人的那种拜偶像，其实拜偶像就是他们的基本问题，贪婪，然后自大的这样的一个从亚当来的这个堕落的这个生性呢，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下面呢，那我们要有一个比这个都还要，那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要从天上来看我们的人生了，这是我觉得我为什么要问那个问题啊？但不是在我们这个族群问的哈。不管什么事情，不管哪一个阶段，我们要从真理里面，我们跟耶稣基督同坐在天上哦，对不对？哦，那我们要从那一边来往下看我们的人生。亚伯拉罕献儿子的时候。啊，我现在想到这个，刘磊帮我查一下，他跟他的仆人怎么讲？他要把儿子带上去的时候，他交代他的仆人怎么样？有没有一节说我们会回来？
有，创世纪22:5，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我们要知道哈，当亚伯拉罕这样讲的时候，他是包括我跟童子会再回来。罗马书的4章怎么讲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所信的是一个始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的信心认识我们的神太重要了，不然的话我们在这个世上随时都有一种迷惑在那里，这整个的大潮流，那个世界的潮流会把我们卷走的。他事实上神要他献他就要去献，然后他相信，他怎么会认识到我不知道，一定是他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里面他认识到，不管他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我跟童子要会再回来。所以罗马书说他所信的神是死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特别强调这一点。所以我为什么提到这个，我想想看呢，因为刚才我在提到刚才我们在谈那一章的时候，我谈到说啊，昔在今在永在，那个天使使者天使在敬拜的时候一直讲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就是一点都不能有任何的污秽，没有任何的黑暗，就是光明，然后就是神的那个纯净纯洁，到个地步让我们很敬畏。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其实这也是大卫老大不小就敢去跟哥利亚对战，对不对？大卫怎么讲的？谁记得大卫怎么讲的？他大卫怎么对哥利亚讲？
他说你来是靠那个刀戟枪剑刀戟，我来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是的，我来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他如何能够有这样的信心？不是他有什么样的大能力，而是他从他每一天的生活，他在顾那些羊。他讲了，他说神帮助我，这一位万军之耶和华他帮助我怎么样，胜过这些豺狼猛兽。他就是一个小牧人而已，在我们的位置里面或许不大不高，卑微。小牧人其实那时候是算卑微，所以他爸爸在让撒母耳选儿子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大卫，就是小小的一个牧羊人。但是他对神的认识到这个地步，到了个地步这么小到大不小，连那个都穿不，军装太重了，他就凭着他对神的认识，他对神的这种全能的信靠，全能万军之耶和华，他去面对这么样的一个大巨人。这个不是只有我们到天上才认识的，现在在你的不管你在哪一个环境里面，你的位置里面，我们的信心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很大，是我们的神太大了，到个地步我们的心是可以稳固的，这是我的意思。好，那么我们今天谈到兽了哈，谈到我们今天到兽的事情了哈。好，那么在这里很清楚的这个使者呢告诉约翰说呢，好，就谈到七头十脚了，对不对？这个的话但以那里也提过，好，那前面都提过了哈。那有人就去说到底七头十脚代表能力嘛，很强，那七头是哪几个王哈，这个我们就不要再费心了好吗，不各种各说各法哈。那当然对于罗马政权那个时候呢，他们可能会去想说罗马政府的里面的几个王权，因为他们罗马政府事实上他们更替的很频繁，不像其他的帝国一样一个王做很久，他们就是一直在更替哈。那这个到底是哪十个角哈，十个到后来是不是有变成很多人有什么样的说法了哈。那基本上各种说法都可以有矛盾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不进入那种圣经学者怎么样讲这些事情哈。不管怎么样，这个女人所骑的兽，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脚兽的奥秘，现在使者要让约翰来看，而且要让他明白。他跟他说：“你要思想，要有智慧。”哈，首先要记得，这个兽不管它的能耐有多大，到最后是那个敌基督的时候，就是等于是最大的了。啊，等一下第八个会出来哈。不管怎么样，他是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有哈。等于说是神在掌权，特别是我们往下面看一节， 第十七节，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好，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七头十脚都很强，他们都很强大啊，都不可一世，可是他们是在神的权柄的下面。刚才我们看那一节哈，他们遵行神，诸王同心而已哈，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等于说我们常常在讲的，神要他们认他们这样子，因为要按着这样子，然后呢就可以应验所有的结局，按着神的进度到一个最后一个终结。所以不管这个情况是怎么样，都在神知道的情况下，都在神掌权的情况下面，甚至有神的容许，可以这样讲，神的容许，等于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大于神来做事情了，这样讲。那这里会掺杂到，我们会想说，那神你为什么容许，为什么容许我碰到这个事情啊？那这个的话，可能要我们灵命上，我们的生信仰的灵命上，要越来越认识神，我们就越能够服，我们就越来越没有疑惑，我们甚至可以心服口服的。到后来像约伯跟神说怎么样，在他的面前整个服下来，承认自己是什么都没有的。本来跟那个他的朋友在那辩论辩得非常激烈的时候，他的词句非常的好像他很有道理哈，那到了神面前，他一问的时候，他没有话讲。所以基本上我们不是只有知道而已，当我们在想什么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不明白的时候，这个使者说你要思想，要用智慧，要明白。神说如果你没有智慧来跟我要，不要自己想自己做结论，不要以为自己就可以想得通啊。那我们刚才啊就看到这个女人呢，她是坐在七座山上面的。既然使者要约翰想，就不要再想说这七座山是哪七座山了啊。因为那七座山呢，有可能他们那个时候认识的罗马是刚好在，但是它不是高山，是山峦，就好像在那个丘一样哈。罗马事实上是有七座山的哈。那他们能理解的是这样子，可是使者说你要想，你要用智慧去明白，啊，等于说这个多国多民已经讲了多国多民多族了，不是这个已经不是在指哪一个区域或者指罗马的政权，已经不是在这里了。整个这个女人代表的大城的文化，她用巴比伦来做一个代表性。到了后面我们就看到新的耶路撒冷城有两个城，一个是巴比伦城，一个是耶路撒冷城，一个是大淫妇，一个是教会耶稣基督的心腹，所以到后来这几章呢，我们就集中在这几个焦点上面了。那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好，那么现在呢，这里有提到说第十节，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哈。所以现在这个历史正在进行了，他们会按部就班的怎么样，按座位就出席了哈，可以这样讲哈。好，这里还提到有一个第八位，七位是一个完全数，已经很完，对，七就是完全了哈。可是又来了一个第八位，那八位是怎么样？很大的，就是很全面的，很全备的。这个第八位就是最后那个敌基督，那他一到的时候，也就是要终结的时候，因为到后来他说他啊，那跟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啊。好，在这个当中哈，我们看了哈，这个大淫妇，然后呢，现在王出来了啊，兽出来了，然后兽的下面呢有王啊， 不管几个王，但是这个兽呢，刚刚开始有几个兽，后来这个最后第八个兽来了，那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看它有一个结构，他们里面有那个权柄的权，就上下权柄，他们给谁，谁有权柄啊？好，第十四节是我们这一章里面的信息了，可以这样讲哈。好，十四节谁念一下？
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我们
好，好的。刚才我们看到这些角色出来了，从大淫妇到这个兽，然后第八兽，那现在呢，谈到羔羊出现了，然后羔羊出现，一定就有那蒙他所造，蒙他拣选，有忠心的，然后呢，这个征战必然得胜。记得啊，前面提到羔羊到哪里，然后呢，他的圣名也跟他到哪里，你不觉得这样很美吗？嗯哼，怪不得华英那时候说，本来以前看起来很恐怖的，现在不怕了，好，现在不怕了哈。一方面我们被做了记号，一方面我们有被保守哈。嗯哼，好，那我要看大家看一件事情哈。好，第十六节啊，十六节。
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侧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
哇，他们本来是一伙的耶，而且他们驮着载着这个淫妇，意思是说呢，这个淫妇是在他们这所有的一切的系统的上面，他是最出色的，而且他是最代表性的，最出风头的。可是现在呢，却看到这个兽哈，这个下面的兽竟然怎么讲，已经撇弃了，已经不要这个淫妇了，就是这个城啊，不要他们了。那在这里告诉我们哈，对神来讲，他是要得着，所以耶稣讲啊，他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得的更丰盛。盗贼来是要偷窃，要杀害，要毁坏。这样的毁坏跟杀害，不是只有在他们团队的外面，连他们的团队也会到这个情况，因为他们的特性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绝对想不到，他们搭配的很好啊，整个大城啊，这么的经济啊，政治啊，宗教啊，非常的兴盛啊哈。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兽的他们的能力，还有他们的心，竟然要毁掉这个大淫妇。我们看到有两种结盟。一种结盟是利益的结盟，什么意思？当我们有利益的时候，彼此交换利益，或者是彼此利用的时候，有时候合伙也是这样，对不对？这种利益的结盟呢，终究会有彼此厌弃或者是分裂的时候。另外的话，羔羊跟蒙召、蒙拣选、忠心的，你看忠心的跟随他的圣名，是怎么样的一个结盟？是一个关系里面的结盟。羔羊去哪里，他们就去哪里。这个是一种我们世界里面可以看得到的两种模式。家庭也是一样，教会也是一样，社会也是一样，有两种，一个是利益性交换的，利用性的一种在一起。我们这整个的一个趋势的话，基本上都已经趋向就是好像属于这种结盟性的啦，就好像一群什么在一起，就像我们的这个世界大战有没有？ 哪一组国哪一组国家，到第二次更是一样，他们有不同的啊这个组合。但是这种利益性的、有征战性的、有破坏性的、有毁灭性的，它终究是要分裂，终究是要撇弃。当他没有利益，那就不要了。所以他们竟然以他们的这个强势呢，他们竟然不要这些大臣了，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个兽，有兽自己的野心。等于说他们是在利用这个淫妇，利用这些大臣的文化，他们的繁荣，换句话说那些都是假的啦，这样好不好，是不堪一击的，有一天要倒塌的。通常说巴比伦倾倒啦，巴比伦倾倒啦，不管你多高的城，不管你多么大的这个势力，他是要倾倒的，他其实不用神来打他。到后来羔羊打的不是打这些城啊，那个淫妇，是跟兽的一个决战，特别是最后一位敌基督，那敌基督有好几个，都一个一个都接着来，他的模式在重复了，他的模式在重复啊，所以这一点也让我觉得说，我们要很有智慧的看到，关系可以越来越靠近，可是如果利益性的，那他随时都会产生分裂。对，这一点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就等于说不单纯了，只是在利用你。圣经有一句话说差役，这个差人的差哈，那仆役的役，有没有撒旦的仆役或撒旦的差役啊？就是他让他做差遣的啦啊。那好像这个大城这些目前的繁华，这些文化呢，高楼啦，这些高科技啦，这些这个呢都变成一个布景一样，好像在衬托一方面呢也是兽的心要去迷惑人，要去引诱人，让大家就在这个很陶醉的这样的一个潮流里面，可是终究会到一个地步，这个最大的权柄要来跟这个兽的兽，也是我们看不见，不是吗？到时候他会看得见的，因为又来了嘛，哈。那他背后的撒旦的权势是要面对的。那这里告诉我们，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然后呢，得胜的这个团队里面，就是有我们这些蒙召的、备选的、有忠心的，必定得胜。等一下我们来谈一下什么叫做有忠心的啊。好，刚才我们谈到的他们就撇弃了这个淫妇啊，等于说不管经济怎么样，终究呢是垮台的了啊。不管我们现在在，我们有很多心思放在，我怎么讲比较好呢，我没有要排斥有钱的人，我们要排斥有很多他在做很多投资或怎么样的人，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一节要有智慧。你的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追求，如果放在这些的话，有一天倾倒了，大巴比伦倾倒，整个垮下来的时候，就好像烧掉的灰一样。现在是很吸引人的，你看那个杜拜，对不对？有多少人去那边，不过目前好像也是因为有战争被波及了啊，也有一些打击啊。不管怎么样啊，不管是它的繁华或它的经济到了一个最高点啊，或者是它的那个人的那个好像人定胜天的那个表现啊，建的高楼这种科技怎么样啊，终究有一天是要倾倒的，而且还不是神把他打倒的哦，是谁打的？是撒旦受的他们的能力啊，不要他了。这个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有世界跟神的关系是不一样的。约翰说，不要爱这个世界，因为爱了世界， 爱神的心就不在里面，这个世界就是眼目的情欲啊，今生的骄傲。好，然后我们往下看的话，基本上我们大概就涵盖了所有啊。那我说过哈，这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啊，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就是他们与羔羊征战，记得哦，他们是兽哦哈。第八兽就在指那个最后的那个敌基督了哈。然后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王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这个是那个韩德尔那个弥赛亚的那个他的那个创作里面就在讲这里啊。蒙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好，那好不好，我们用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什么叫做有忠心的。我本来是想把两章后面那章又加进来哈，那我是想说这一章哦，其实会让我们在那边看的几个哈，会让我们看的有点眼花缭乱哈。那我想说，我们先把它这个要进入这个最后这一站里面的内容的时候，先把这个角色几个角色搞清楚哈。所以这样的话，可能比较能够清楚我们后面哦到了十八章就会很细节的。他如何这个大城巴比伦是如何倾倒的，就像以前我记得听我爸爸讲哈，很小的听我爸爸在跟人家谈的时候谈到说，在他们刚刚开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嘛，好像有个情况就是那些钱就越来越薄，越来就好像都是纸了，都没有人要了，丢在地上也没有人要了。那个陈姐你知道这种事情吗？就好像在一个情况下面，那个本来说那个多少钱就已经就是贬值到一个地步呢，就等于没有价值了。
我听我奶奶说过。
OK,yeah, 那这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他那个时候是不是我也不懂是不是叫什么通货膨胀，我奶奶说他那个时候他说一麻袋钱然后去送去想去换别人啊，看别人用一麻袋钱拿个担子挑着去兑钱，到了银行进去以后呢，他一看没有，他给人家看了看兑不了钱，他出来的时候他的钱还在地下放着，但是他挑的那个担子被别人抢走了，就是那个担子比钱比那一大包
钱有用。
对，
是的是的，对对对对，就是这样了，到个地步就这样了呀，哈哈。到个地步呢，那些本来觉得好像大家觉得好像心里面觉得好像哎呀我们好高哦，我们好多哦，我们好丰富哦，我们好繁华哦，一切那些呢一下就垮下来，那就是巴比伦倾倒的意思呀。